从短期来看，心态认知方法论最重要。从长期来看，开阔视野，做好选择，借力系统使人生复利。这种规律短期被小得小失、快意情仇掩盖。等到这种复利拉出一条陡峭的增长曲线，外人会惊呼，他们在跃迁。这里再强调一下，我说选择大于努力，并不是说要偷懒不努力，恰恰相反，做选择是所有能力中最难的一项。它是你所有经验、认知和勇气的体现。要做好选择，需要战略层面极大的雄心和定力，还需要很多认知和工具。跃迁这本书讨论的就是借力二字，书中拆解了古往今来实战高手的策略，高手为什么都有自己的暗箱，他们如何定位自己成为头部，如何借力他人联机学习，如何系统思考层层破局，如何培养自己的眼光和定力。人和人之间为什么差距和差异会那么大，而且越来越大，在这个阶段我会说，不仅要聪明的努力，更要和大时代大系统共生，借力与联机并用，实现跃迁。近十年，从个人论到系统论，同样的观点转变也发生在企业管理、个人成长领域。公司培训的热门课，从把信送给加西亚，请给我结果的心态突破，到高效能人士的七个习惯，时间管理的方法论升级，再到抓住风口，点线面体的整体战略共识。在心理领域，一个人的困境不再仅仅被认为是他的认知、情绪，甚至是精神的问题，而更多的是被放到原生家庭、社会文化大背景下讨论。比如，一个小时候受过原生家庭伤害，盯着孩子练钢琴时，总忍不住暴怒的父亲寻求咨询。过去，咨询师的建议往往是觉察、深呼吸、转念，找安全的地方自我疗愈，然后面对孩子纯粹的爱。但这套修炼也太难了吧？当爹修炼成这样的时候，孩子估计也都成年了。家庭系统咨询的思路则是把孩子和父亲当成系统，一起面对这个问题，让孩子听到爸爸的烦恼，最后让孩子意识到，爸爸的很多怒火不是冲自己来的，而是爸爸没能控制好他自己。孩子先是不再自责和害怕，甚至会尝试理解和原谅爸爸。爸爸也学会了在事后及时道歉，并且独自去完成自己的功课。在融洽的父子父女关系里，这件事情成为他们更亲密的机会。系统观点认为，重要的不是单个元素，而是元素之间的关系。不难看出，系统论的思路更快，它不强调对错，而是直击问题。从认知到方法论，再到系统论看问题，这是人类认知事物层层展开的认知过程。不过，这不是说小明吃了七个包子饱了，小强现在就该直接吃第七个包子。我们还是需要从思维拆起，没有自我权责，就不会有聪明的勤奋，缺乏基本的执行力，就别谈什么高手战略。这三部曲还是要一步步慢慢来。这就是拆掉思维里的墙，你的生命有什么可能，和跃迁的脉络，也是把它们串到一起的初心。金庸先生把自己言著之书名首字编了首诗，飞雪连天射白鹿，笑书神侠倚碧鸳。而我只能凑个对联，思维可拆墙，人生能跃迁，交代了三本书的脉络。接下来说说新版拆掉思维里的墙有什么不同。记者曾问围棋大师吴清源，平日研究谁的棋谱， 吴清源说自己的。一位棋手研究最多的棋谱一定是自己的。一位作家阅读次数最多的书也一定是自己的。修订其实比写还要难，就是要反复看自己的文字看到吐，再慢慢加加减减。新版针对集体的躺平、慢就业等话题增加了整整一章，共17000多字，调整了部分章节结构，删减并更新了最新的理论、案例、典故、考据124处，调整了一些文字表达，让它更加适合今天读者的口味，大概有400多处，封面重做，版式重排，部分插画重画，让视觉整合统一。最后说说整体下来的感悟。在《跃迁》里，我借用彼得·德鲁克的观点，总结出自己的创作闭环，用咨询驱动，用讲课整合，用写作产品化，还搞出来一个 IPO, 输入问题、解决问题和输出产品闭环，煞有其事。很多知识型工作者表示很喜欢，并将其用作工作方法论。但老实说，这套方法不是想清楚再开始的，而是做明白回来归纳的。当初别说写这本书，就是写作与我都是一个偶然。我第一本书的编辑泽阳当时是我的学生，听了我的课后对我说，现在听你讲课要2000多元，有没有可能写本书以后别人学就只要几十元？这个问题打动了我，于是开始写作。自此以后，我的写作一发不可收拾，这一路上很多前辈提携我、支持我、为我作序、推广，很多同行同事关心我，给我很多建议和反馈意见，家人以我为荣，即使写作牺牲了很多陪他们的时间。与此同时，这10年来，在中国个人发展领域涌现出越来越多、越来越好的原创作品，以及越来越多善思会写的读者，这让我十分兴奋。今天我还在写，并且准备一直写下去，写得更多。这就是人生的有趣之处，出发常常是偶然的，到达却是你选择的。手攥着一颗小珍珠就可以出发，迟早你会找到很多珍珠，找到穿珍珠的线，把它们穿成项链。回到开头那个拿着手电筒找答案的夜里，月亮和群星依旧在头顶，我却不再是那个步行探索的人，现在的我在滑雪。时代的趋势、社会的系统和种种机会，是月光下泛着银色光芒的大小山峰。我顺着山行，保持重心，脚尖轻轻用力，判断自己要拐入的一个个路口和坡道，慢慢的，眼前的视野越来越宽，耳边是风声和雪花的轻抚，月亮当空，我的心里越来越安定了。古典，2021年9月。